布林肯访问北京，美中各自盘算。加拿大高院裁定维持同美国移民送返协议。中国车企拜腾两关联公司被申请破产。梅西赴京踢球，正逢习近平70大寿，引起坊间联想。中共将推进刺激经济政策，专家点出真正障碍。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8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魏玲，以下系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喺18号早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2日嘅访问，成为拜登政府访问北京嘅最高级别官员。好多分析人士认为，双方之间嘅互信基础薄弱，对好多议题嘅分歧极大。同一日，拜登前往费城前表示，佢希望今后几个月有機會同習近平再度會面，討論中美之間嘅切實分歧，以及點樣喺呢啲領域相處。資深媒體人龐中認為，拜登要同習近平講嘅內容包括推進美國嘅利益同價值觀，包括美國對台灣嘅原則不變同最新嘅俄烏局勢、港人權問題等。但係，拜登訪問北京能否成行，仲有好多嘅變數。雙方再度會面嘅機會應該喺11月 APEC 亞太經合領導人會議上。呢一次布林肯會唔會同習近平見面呢？北京同意讓布林肯呢個時候去北京，有希望得到乜嘢呢？龐中認為，布林肯同習近平見面嘅可能性唔係太大，因為美國嘅交往政策係輕官方重民間，而布林肯唔係中共認為嘅合適人選。北京同意布林肯訪華，希望得到科技、經貿嘅訂單同支持中共調停所謂嘅俄烏戰爭和平方案等。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嘅康達預期布林肯呢一次會重申白宮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嘅立場，亦都會同北京討論烏克蘭嘅情勢。台灣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就喺個人網站評論話：對習近平嚟講，北京需要布林肯訪華，去為國內一切下調嘅形勢進行大內宣；而拜登就為咗美國總統大選，需要向華爾街金主交代唔會對華脫歐，但係同時又對脫歐派宣示自己將比川普更加強硬。喺13號，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同中国脱欧将系巨大错误，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讲明中共对目前大陆嘅经济束手无策，想通过外资嚟振兴。耶伦嘅讲法符合咗中共嘅预期，而布林肯呢一次嘅出访唔会有咩大嘅让步，好难有长远嘅预期。只能够处理眼前嘅事，同时亦都会为再次能够举行拜习会努力。由于明年系大选，拜登政府希望维持现状，唔系好多对中共不满嘅选民会离开，而大金主华尔街金融大鳄亦都唔会捐款。美国问题专家方伟认为，耶伦嘅讲法完全系唔懂现实嘅错误判断。想廉价为美国生产嘅国家可以话数不胜数。中国需要美国，远远超过反向嘅情势。时政评论人张天亮就认为，喺中共嘅宣传之下，好似华盛顿急于修复同北京嘅关系，北京反而好消极。实际上唔系咁样，我觉得北京而家已经吓坏咗，佢哋唔想阻挡布林肯访华。唔单止系因为布林肯访华之后，仲有后来呢个财政部长耶伦，仲有气候特使 John Kerry 嘅访华，北京而家亦都非常担心，就系新冠病毒呢个事情一旦真系爆出嚟，有可能会造成好多国家好快速咁、急速咁同中共脱欧。呢个时候，中共更加需要布林肯去。其实美国完全掌握住呢个主动权。美国呢一次对呢个布林肯访华冇抱任何期待。喺16號，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喺日本会见咗日本、韩国同菲律宾嘅同行。沙利文表示，预计布林肯嘅中国之行唔会取得突破。美国更关注印度总理莫迪下个星期访美，美印关系会出现转型时刻。莫迪将会喺下个星期四抵达华盛顿。拜登已经将深化同印度嘅关系作为佢压制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嘅基石。 此外，韓國外交部17號在一份聲明中說，布林肯和韓國外長朴振通說，都強烈譴責朝鮮的不斷挑釁，一致認為美國和韓國和日本應該繼續敦促中國就去核問題在聯合國安理會發揮一個建設性的作用。在17號，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維持美加之間的移民協議、安全第三國協議，允許加拿大禁止尋求庇護者從美國進入加拿大。法新社報導，在2004年生效的安全第三國協議當中規定，尋求庇護者一旦離開原籍國，必須在抵達的第一個安全國家提出庇護申請。2020年7月，加拿大一名聯邦法院法官裁定這份協議無效，理由是尋求庇護者如果被送回美國，將會面臨惡劣的拘留環境，違反了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在17號，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海西·瑞爾的裁決書中表示，即使尋求庇護者面臨被美國遣返的真實而非憶測的風險，但是加拿大的法律機制提供了安全法來防範這類的風險。不過，加拿大最高法院亦都指示，對於擔心基於自身性別而受到迫害的尋求庇護女性，加拿大聯邦法院應該重新檢討相關政策。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聞訊之後表示，對很多難民來講，特別是指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族群，在美國或者會被任意拘留或者是單獨監禁，跟住就被遣返。3月開始，移民可以在美加邊界任何一處遭到加拿大遣返。之前經由滿地可南方的洛克森路等非官方口岸進入加拿大尋求庇護者，不適用安全第三國協議。去年有4萬移民是經由洛克森路從美國進入加拿大。根據天眼查 App 顯示，14號拜騰汽車關聯公司南京之行新能源汽車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新增一則破產案例，佢另外一家關聯公司南京之行電動汽車有限公司亦都新增咗一則破產案例。被申請破產之後，拜騰呢兩家關聯公司辯稱，困局源於拜騰集團融資失敗，並有希望依靠拜騰集團恢復融資能力實現脫困。但是法院不接受，决定受理两宗破产清算的申请。中国基金部说，这个不是拜腾汽车第一次被申请破产清算。在2021年期间，曾经有债权人申请两公司破产还债，被栖霞区法院驳回。在2020年到现在，该法院立案受理和待受理的支行新能源执行案件有80多件，金额大约是 1.5 亿元。自行电动汽车就涉及超过100宗，金额大约是 30.5 亿元。这些案件都因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或者是因为财产存在瑕疵而执行不到位。拜腾汽车2016年3月创立，它的核心管理团队曾经在宝马、特斯拉、谷歌、苹果等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担任过高级职位，被誉为宝马 i8 之父的不福康，同负责英菲尼迪作为业务的戴雷都是拜腾汽车的创始人。2018年6月11号，拜腾宣布完成 B 轮融资，融资总额是5亿美元，主要投资人包括中国一汽车集团、启迪控股、宁德时代、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等。在2020年，拜腾首款的车型 M-Byte 未能够如约而至，公司仲接连传出负面的新闻，拖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款项，高管集体降薪，工厂停工，员工放长假，甚至都被解雇。2021年1月4号，拜腾和富士康科技集团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速推进拜腾首款的车型 M-Byte 的量产制造工作，争取在2022年第一季度向前实现 M-Byte 量产。但是到现在为止，拜腾首款的量产车 M-Byte 仍然未见踪影。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披露 ,15 号梅西在北京工体的这一场比赛是由中国虹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发起人组织的。该公司之前曾经表示自己是一家工程和石油化工公司。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澳洲塔斯马尼亚州自由党参议员钱德勒说，该公司曾经公开表明是中共统战组织的成员，这次活动的时间和统战部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为澳洲国足在不知不觉中带来被当作宣传目的的真实风险。中共驻堪培拉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就说，他们不知道该投资公司和统战部有联系，亦都不知道足球比赛被安排在习近平的生日当日举行。报道中说，早在2014年7月19号习近平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在阿根廷副总统布多的陪同之下，收到一件印有梅西名字的阿根廷足球队10号的球衣。有球迷问，既然是商业比赛，为什么不安排在周末而安排在星期四？因为星期四才是习近平的生日，6月15号啊，地主做大寿，请了两个洋人戏班子来耍一耍，花了770万美金，一些小钱啫。有网友说，帮皇帝做寿，多花啲纳税人的钱不是什么大事，这些钱不花在这里，也都会花在援助塔利班、朝鲜、伊朗、伊斯兰国、古巴、委内瑞拉、津巴布韦、非洲免试入学985的留学生身上。还有人说，现在这种国际体育类娱乐活动来中国召开已经很少，自从中国因为莫雷事件批斗封杀火箭队之后，这种国际体育类娱乐活动就基本没来中国搞，这次竟然其他的两国足球娱乐比赛能够专门在中国开，近年罕见。有网友总结了这次梅西去中国宣传了两点，一，台湾不是中国的，二，中国的球场保安就是垃圾。中共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5月主要经济数据，反映出内需疲软。16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示研究一批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复苏的真正障碍是民众缺乏信心。中共发改委发言人孟伟在16号表示，下一步重点要在6个方面努力，包括尽快制定推出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持续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推动能源、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等。《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中共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发行价值大约人民币1兆的特别国债，为新的基建项目融资。有关部门仲喺度考虑放松规定，鼓励购买一套以上的住房。路透另外引述参与政策讨论的消息人士说，中共中央今年仲会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以支撑放缓的经济。地方政府或者是未来几个月加快债券发行，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当局可能会给予消费者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购买汽车和家电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5号公布的5月主要经济数据中，消费和投资不如市场预期，工业增加值虽然符合预期，但是增速和4月相比下滑了 2.1 个百分点。市场分析在基数效应逐渐消退之后，大陆5月经济数据显示出内需疲软，多家外资投行随即下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降幅由 0.4 至 0.6 个百分点不等。美银认为，内地消费信心仍然未重返疫情之前，储蓄水平甚至到高过疫前。尽管中国目前融资成本不高，企业仍然选择延后资本开支，因为担心内需和出口疲弱以及政策不确定。一些分析人士说，如果信心恢复不到，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螺旋式的下行。这样的话，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以及其他刺激措施都恐怕难以奏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